现在叫这个就是托索斯的教会啊，未来教会是在全新一种这样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上次我们讲的题目，大家还记得吗？上次的题目是啊，我们都是神家里的。那既然是神家里的人，就是家里的，那就要像家人一样很珍惜的人。我们在家里就要就是成为一个关心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家。那神甚至来到我们家里，然后接下来有一段呢，就讲到基督的道路。第一段圣经呢，就是从《启示录》23:6，说里面呢，就有一个小的我真实的
基督，
叫上帝的认识感，没有知道。
我觉得上帝里面的行为他说起来的行为还有呢录音到这些就现在录音我要说那个线那我就估计也不会忘
你的那根线比较好是吗他的线我记得以前也不差现在呢可能就不
好
我用线
我们的经历有许多的在
人
生的经历有许多的经历在这样奋进的我们中间消失就知道是建立过了建立过了那他一来到我们中间他还是在发现的这个背后背后弟兄中心爱主弟兄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奉献给主之后他的弟兄呢各地到各地去传讲就是传播的非常的了解他唱的这个主啊我心爱主就真的是眼泪痛非常的真诚的我待会一起来讲可能他们在大家还记得这个教堂我们不会所以呢就是我真的希望因为或者你听过这个诗歌或者你记住或者你也可以跟大家的它是非常简单的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我到底为我与无悔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不是爱主啊我心爱你 我们尽快感谢你若不是你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所发的不过是我们在世上也不过是几十年风风雨雨安稳的时候很快我们点出一个一个是吧我们何等渺小的人你居然眷顾我们居然爱我们还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是吧你付上极重的代价让你的爱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弟兄姊妹的罪让我们在你面前能以悦纳成为你家里的人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你面前来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焚烧我们光照你来建造我们你怜悯我们我们是你的身体我们是你的教会我是你心中的试探是你眼中的仆人如果你不怜悯我们我们就可怜我们真的是没有盼望没有你恩待你的教会若叫我们不兴我们的灵若叫我们刚强壮胆我们发酸的腿叫我们再直起来我们的腰再挺起来可以行走这条地路主要叫我们手可以做当做的工主要能你的喜悦我们的心主要求你常常光照带领我们充满我们主要我们真的是渴慕你的存在渴慕与你同行谢谢主愿你感动天一波的灵来感动我们众愿你不兴的火烧在我们中间主要你乐意把火放在地上你也乐意让它燃烧起来主要你乐意不兴我们这样卑微这样讲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明光照耀是吧还能够为真理发光是吧你将 真理的神经将殷勤赐给那为真理来发光的接近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首先呢，今天呢，这个内容呢是列了一个提纲，我那就先讲到我们教会。那教会是什么？就是其中一个。那教会呢，是我们人，我们要让弟兄姊妹一起在神的面前被复兴生命指导。那我们是不是有基督的身体实际？那我们是不是跟生命中、生活中，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彰显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么有心呢，就起来互相分享在一起。生命上面，这个呼叫呼应呼叫神对，这是我们在这提到的神在我们教会中，在他教会中他是丰盛的一种的需要。首先呢，这个问题我们会常常在教会是不是就是一个教会，是不是就是一个建筑物，就是我们要建的那个建堂呢？我们建堂委员会要建，常常向大家报告，那是不是教会就是一个教会？叫什么建筑物呢？当然是。那教会在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二节保罗这个书信中，跟其他人一起的当中。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存着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
人。那在这里有几个关键，一个是在基督耶稣里。那第一是在基督里，那独为圣子，然后他是蒙召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蒙召，蒙神把我们召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中光明的国度，那他要做圣子。还有呢，在各处是在各处求告的一样向他祷告，所以呢，也就是我们坐在中间，这就是教会。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年呢，我们是在十年中间还有就是会有在教宗呢，就是现说第一个当然是我们为健康的祷告，然后为健康的奉献。第二呢，现在在你们教会的网页上也是一个教会的这施工指导，就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什么事，或者是去当乐的把它读过去，所以我打算放在这里。有没有很多人去看过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经历一些什么东西？大概就是，也许你是不是太客气，不愿意去？你真的不关心教会的正常，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在这里讲，因为牧师呢会过一段时间会来提起来讲的。第一个文件，你假如不读的话。就尝试上
去那个
指导每个指导我们也不关心，因为这个说穿了这个文件它不是一个人为的，是完全把这个依靠圣
给我改变
的。你就说读了以后呢，你最好来会考反复思考，能够把意见的反馈为牧师们来充分。那这样的话，你有不同的意见，真的比较关心我们家庭。你说设计上来说，像是哪一个事情？
我以前
大家一定会有这个
训练，
知道我们有弟兄会问什么，我们这挺好的，我这朋友怎么做，我们就是走在神的旨意上，我们健康做什么？什么是对我们教会当前最重要的？其实呢，今天呢，刚才讲的说教会，这个第一个文件就把教会分成每一个都是，就是按照圣经来讲，教会是弟兄是教会的，他是跟弟兄是教会的。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在这里讲的教会有几个的目的，其中一个第一个是什么原因？那当然我们叫大使命，叫教导神的话语，务要传道，这就是重点。那将神要恒切祷告，然后要装备圣徒，装备我们每一位，还有在一起来服侍，就是教宗，还有坚守基督在教会中所设立的圣礼。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分有两个圣徒，其实一年就是圣餐，就是来敬拜上帝，荣耀享受。就是，所以假如你还没有去这个，请务必到教会的网站上去下载这个文件，可以看。其实这个内容非常丰富，不是很长，一定可以那个来进来看，详细的到底教会是怎么回事， 因为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说，啊，你们教会做决定，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教会是会按照这一个这样一个指示的，作为一个指导，就是欢迎弟兄姊妹持续的阅读的反馈。教会是要的用透明的方式来面对。教会的使命，我想，跟大家来讲这一段。当时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当时装备弟兄在我们中间来查使徒行传。那其中有一句经文，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是我们的背诵。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披露的弟兄们都会背诵这一段。这个是用特别练习习惯来结束的。这就是讲的教会日头升天之前，不回头升天之前。这个我们一起来念说话。他们聚集的时候，万一耶稣说：“你不信天，这列国就在这里说吧。”耶稣给他们说：“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捞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来？”感谢神，他是这样去，还要怎样？也就是说，他一定要主降临在什么样的地方？那我们要记住说，教会是要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来去做当做的工作，行当的工作。那教会是新节开始。那讲到说五旬节一个节呢，五旬节是从祷告开始。五旬节是在耶稣被接上升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发生的。其实这是从那个月节做，这是有些天的时候发生。他们一直是在一起，门徒在一起啊，恳切的祷告，一起来聚集，波比交通。那他们恳切的向神祷告，那要做什么下一步？那耶稣已经说了，说了你们要等候，后不可应许圣灵，那得着。这时候呢，五旬节到了以后，啊，大响声降下来，圣灵像火焰一样降下众人，有舌头一样的，那这就代表说会说话，会说方言。然后他们用各国的方言在讲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那众人要跟应当信服这件事情。然后教会就从这个就开始。在教会中呢，那我是也是跟大家一起讲，我讲这些话不是站在一个教导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那第一个，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必须确切的知道我们信仰的信息是真的。我们这个信主不是因为听他讲，听谁讲，然后呢就信了，所以这个一定是真的。我信是真的，这个种子一定是真的，没有这个好的种子长不出来好的苗，不是信的。那这个是从信道是从听到，在这里有两段经文是跟弟兄姊妹一起的，不是我做的不重要。是我们一起来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只是你们要听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心中的自己，因为听到和不听到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以后，老说自己的相貌。”这读啊，雅各是耶稣的弟兄，在这里提醒。就是说，那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当你的脚往前走的时候，信心显现。他就打了个比方，我们看了镜子什么样，长得我们什么样。我说我们不去做点什么，所以我这一点灰，现在就需要做点。这个后边这一段，在启示录三章，这是讲使徒约翰的印象中看见人复活的基督，在那里讲到基督教会。那有一段，这一段是非常让我心颤的。我希望听众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一起来读。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义你是活的。这个话如果说到我听众们的身上，我们看看， 我们真的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信心一定是真的。按名可能是假的，其实我们也应当是。那后面，那我们在生命成长呢？第一，我们有真的种子，要去行才会长。那其中另外有一点呢，是我们要把身体献上。什么叫把身体献上？真的就是献祭，就有这种献祭。那保罗的解释就是讲到这，献祭就是说要把它杀死献到这边。可是呢，他是说要当做活祭，我们所看的是另外有一点是说，我们要与枝，有像葡萄枝子一样与树连接，得着葡萄树的肥的干枝，能够有营养，可以上啊结出果子来。那这个是与上的，我们要与上的连接关系，从神那里得到的啊，建造的。还有一个在爱中第一次建造，就是我们一直在传讲，我所说这个，我们讲后边还有，就是说在爱中要第一次建造，这个就是教会。我们这几样缺一不可，我们要有真的信心，真的种子啊。然后呢，我们应当有保证，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我们做了。我们或者有恩典，我们可以做。我们所行的，常常为这样的，就是求神赦免我们，也求神加力量，我们能够行出当行的道。后面啊，这个在罗马书第六章这就讲到说，这个我们的人就其实非常简单，就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我们可以把身体呢献给不接不管。那另外一个选择是把身体献给地，那这也不是靠自己做得到的。我们心想做，我们不做。比如说经文讲，那现今，我现今我们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地，献，做奴婢女圣。那我们大家都可以读圣经，可以背诵这一段，比如说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善良、纯洁和喜悦的旨意。我们有一年去参加纽约的夏令会，这次上了一个很快的很快，所以夏令会就是七月四号。那一个就是一个过去节的陪读，这个杭州梦今年仍然是在在长岛那边一个 Hofstra 大学，有一批的在城里，在组里边可以说在这里真的是非常那个，这个是全面晋升。那黄子佳牧师呢，他就讲到这一段的经文，他讲什么叫活祭？活祭呢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讲是活的。那你要献祭，你必须要把它杀死，像一个动物，像一个羊，或者是一头牛，要把它杀死，然后呢，留掉它的生命，要被有它的生命里面有代替。什么叫当做活祭？我们明明是活的，就是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说我们要献在神面前，我们这个世界是活的，但是人呢是活的。行者，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就应当当作活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在神面前，你不归他，像刚才上面这些建立，没有必要这些。我们不活在主里面，不活在世界当中。葡萄树源于枝子，这也是我们成长的关键。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在祷告会在其他的地方，如果弟兄姊妹还没有机会去过祷告会，是。谢谢的向各位请求，或者是这个呼吁应该应当至少你应当去一次祷告会。我们求主来复兴我们的祷告聚会，你也在祷告聚会中一起来支持在圣灵里面的教会，你也关心教会发生的事情，有好多事情你不知道教会在发生的事情，就说牧师去探讨，就哪一个医生或者是年轻人生病，你说你来到教会聚会打一个招呼就走了。然后有的人可能忙着吃饭就走了，你真的不知道教会在发生什么，你怎么能够关心，怎么能够去关怀，就做不到。祷告聚会呢，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真的是一起来关心神家的事情。 他说我们就巴不得把那个房子给他提嘛，那个房子并不是很大，有的时候有过几段时间说那个房子停不下，那感谢前辈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真的也会知道说教会需要一些地方。那有时候在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也会真的是敞开自己的心中，吃不住的，经不住果子的。那牧师有跟我们分享说，我们是接要去结果的，我们拼命想也接不出来怎么办？你怎么办？接不出来。你说我们的生命在家里散发出去，就说啊，那教导孩子无教子无方，那但愿我们不是这样。那在生活中、工作中、生命中，我们接不出来。很可怜的光景，我们知道我们近，可是呢，我们看看自己的生命，就是看我们这个可怜的生命，这个怎么办？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真上啊，那郭振宇的教授来跟我们讲，我们与他连接，与他连接，从他那里得到供应，我们天从上头领受能力，我们这一天，这一生，真正的活着，这有真是有目的啊，我们每一天才能得到力量。我觉得因为这段有点长，我想从牧师那方一点点读到一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这人有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是吧？人失去了在我里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那你们献上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儿子。我们后边再念：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他连接他们要遵守我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一爱神，第二彼此相爱。这个不就是在口头上，这样在生活中在实际上。那这样呢，我们就是爱神的。那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是选了刚才我在默想呢，就选了几段经文，其中这一段经文反复思考，然后就觉得他神的话是非常的深，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刚才念过，那么我们还会仔细一段一段的来看这段经文。它就讲到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一个有罪的妇人，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叫耶稣啊，他抹的。在四本福音书里记载了四个故事，都是讲到高摩耶稣。这是不太一样。那马太福音呢，第26章第6到13节，耶稣在伯大尼讲大麻风的时候，那时候他没有提名字，他讲到说一个妇人呢告耶稣，然后呢，耶稣说无论在哪个地方传福音都要传讲。这样呢，在马可福音第14章3到9节那边也讲到。耶稣在伯大尼同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席的时候，是一个祷告。其中一个也讲到说，他的约翰福音讲的很清楚，说12章1到8节，玛利亚用香膏膏油啊，那是讲到说，你看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的相似。是月这个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他在拉萨路死里复活的。这个地方呢，有人在预备宴，他们又讲是谁的家，那讲到玛利亚也在，他也在，他们结果，格拉斯十五也在，玛利亚呢就用三大的香膏，那他们就抱怨就浪费了。这个地方就是玛利亚，有这样接着有不少的强调人，他们在思考的是讲这三次的经文，应该是两种电视，叫个人的。你如果说不是人的，他这里讲的说一个这样一个妇人，他来高摩耶稣呢亲自讲，就说是为安葬，但是呢，讲到路加福音第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它是不一样的。路加福音7章36到50节，它是一个人对妇人来高摩耶稣， 这个事情不要说讲的不念啊，这个不是啊，不是那个啊，不是这个啊，不大你的忙啊，这个忙啊，这段经文呢，讲到说，我们还是一起的，因为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来一起来思考，这段话语来可以来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复兴我们。有一个法利赛人，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那里去坐。那时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到耶稣法利赛人那里，就拿着十个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后，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他的，又用嘴连连去他的手，把香膏抹上。等耶稣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指纹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因为他们不吝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哪多得恩免。耶稣说：你算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的，对一边的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去了你家，你没有给我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给我亲嘴，但这女人我进来的时候又不住的用嘴亲近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了，因为她的爱多。但她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从此这个人心里说：这些什么人愿意赦免的罪人？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在这里主要是讲到说这个层面呢，当然法利赛人很多了，在这个话的这个地方。那耶稣呢，一边是在传讲他的天国的信息呢，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在讲的时候呢，这个女人有机会听到。他有机会听到以后，这个不应该是他第一次听，他是来打三的。那我们先说这两个人，这个法利赛人是能够做法利赛人的人，那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是吧？那通常他们很有学问，他对律法非常的看重，非常看重要遵守神的律法。法利赛人的意思是世界三条，他的用意这方面就是非常好。这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他的家庭也不至于贫困，不至于到无法犯的地步。可是呢，这一个妇人呢就不一样，通常来讲他有罪呢，应该是他是一个妓女。那这个女人呢，不管她的处境是怎样，或许被人遗弃，然后在那个时候，她没有任何一个谋生的可能。那然后你知道，这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呢，她可以被人引诱，然后呢，她就成了一个出卖自己身体的一个。那这样也会在人会在一个最小范围后呢，就在下一个最小，就在那下会进行判处，这样来讲比较容易。总而言之，他在人的面前，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别人不见的他，可以说不跟他讲话，也不跟他接触，不跟他来往，他在人的面前可以说没有地位，也没有人会给他一分钱。我几年前是在纽约的时候呢，找到这么一个年轻人，他就帮我一件事做的那个，一个年轻人，他应当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年轻人。那他能够来到美国，年轻的小伙子来到美国呢，用自己在中国的积蓄，
在美国读商学院读到这个咖啡才叫苦尽甘来，而且在纽约读商学院，他要准备进最好的商学院呢，像哥伦比亚大学这样啊，纽约大学这样好，他也进不去。那进了一个差不多排名第三的这么一个商学院，全是自费，那这个开销是非常厉害，但是他还是拿点工资在这里。他后来问我一个，我就当时做的那个，跟他讲说进耶稣的，然后也讲到这个，他蛮有兴趣，就下笔我就神秘莫测跟我讲的，所以就跟我讲的说，你觉得进耶稣是什么？我说第一他当时下来就看到，那当然，进耶稣一定要，那当然是当然，他肯定会安抚你的心，会你的这个做这个他这样的比较。但是他在他默默一个人的时候，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内心的伤痛不是我们一般人都能够想象到的。他会痛恨自己，会痛恨这个世界，就是周围的人。他会非常的苦，所以呢，他受的苦楚不是一般人能够受。当然，我们不是为了他的各种各样的罪来开脱，就是说，那当然定要办法。我相信这个小伙子惯了，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么一个人呢，他在人的面前，他一说他是不会到法利赛人家，因为法利赛人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的家。你想，耶稣刚才这段经文里讲到说，进了家他有一套的规矩的，首先要洗手，法利赛人家门口有六口。是刚的，要洗手，这里有规矩的来洗手啊。他要抹油，这也不是而且都是非常的圣洁的，在人的面前。那像安静呢，也跑到他家里不受欢迎，也没有地方回家啊。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讲到这个几件事情啊，他讲到主要主题，当然不只是两个人出现。两个人，第一个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第二个是这个有罪的妇人。那他有两种奉献。法利赛人呢，他对耶稣应当抱有相当的好感，那他也抱有一个目的，他要去观察一下这个耶稣到底，因为他连他是他可能认为他一个是奸臣，他不是百分之百的。那他是在他家做起，相信他的饭是不会害怕。所以他有一个是在桌上摆上的贡献，所以还有两种生命，还有两种，那两个人当然在这里面两种贡献，第一个是摆在桌面上的贡献，啊，丰盛的宴席被贡献的，那大家这是在外面，另外一个是在背后的奉献，在耶稣的脚前默默的奉献，这个是不忍直视。那我们讲到奉献，也就是说是真的，教会啊，建堂那一个，不是说只是为了教会。奉献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啊，每个人一生要啊身体献上，但这个包括了时间，包括了金钱，其他的啊。再讲到两种生命，那第一个是蒙恩，最被赦免的，他是自己，他一句他有勇气可以到法利赛人家去，那我们这个看法。否则他会被人赶出去，他会无知的在这里。那另外一个呢，生命呢是一个自以为意的生命。但是我讲到这个西门，他是一个被蒙所生命，就是两种罪。那耶稣跟这个夫人讲他的罪和赦免，可以跟他讲一些心情他的事，我就不知道反经上的反应是什么，讲了半天讲了。所以呢，两个人问好。另外一种当然是不知道的。有一个人从耶稣恩免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去。”那这个是这个法律，这个妇人呢，他从此他可以在人的面前可以开始做了，可以正大光明。那我相信他的人生是洗心革面，再不从事他的这个职业，他是做一个新人，他有用双手来劳力来做工来吃饭。讲到这个，说去这个法利赛人呢，我跟你说这个场景非常简单。耶稣在某一个地方讲到，就是许多人在讲到，然后这个法利赛人进门就是，不行，请你到我家吃饭。 那刚好在这个附近呢，这个夫人呢也在远远的地方听见了。今天到这个耶稣，今天晚上就跟这个讲派听了说一定到你家去吃饭。那这个夫人也听见了这件事情。这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和这个夫人哪一个先到这个家里来？大家一定仔细读，谁先到的？读这个经文。你如果仔细读哈，你会也许会想到有一个现实。那这个回到这个经文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过程，耶稣先到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西门在这里讲说，你没有与我妻子去守节，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她已经讲出来了。所以这个夫人呢，当然讲这一段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应当自己来检查，我们每个人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这个夫人呢，她已经先到法利赛人家去等候了，也许等候之前几分钟吧，在那边等。在那边等完之后呢，她从头到尾没有说什么话。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女人呢，到了主耶稣的面前。他手里拿着他的香膏，他在耶稣的后面呢，他既有掌声的那种流泪。因为他看到这个耶稣，他的耶稣穿了他所做的就是他们脚上像我们穿的包子，脚上是有很多灰或者是泥巴灰。他在耶稣的脚前在那里哭泣，流了很多的眼泪，然后那他就发呆，然后他就发呆以后呢，应该第二下一步呢就是应该跟我穿。他就在那里坐着。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看见这件事，因为他是刚好跟耶稣对面坐，他就看见了，他就看机敏的说，这法利赛人还在怀疑，说耶稣是不是？他说，假如是先知，他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不让他随便问了，就是圣洁的人。就你知道，在以赛亚书讲这么一句话说，你不要碰，因为我比你圣。有这样的句话，讲到人的光景，我比你圣洁的时候，甚至遇到一个弟兄不要人生。那他居然会想，耶稣居然允许这样一个人呢？他想这个人不是圣洁，耶稣马上就给他证明。证明一下呢，不但是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心理上，耶稣知道他的心理在想什么。所以呢，他就说，讲了这个故事，讲了这个跟西门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债主，他有两个人欠债，一个是欠四两银子，四两银子应该是一年多的工资的，另外一个欠五两，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无力偿还，没办法来偿还，他这个债主呢，也没有按照这时候法律要求说。要把他充公，把他家里的东西全部把他没收了，或者把他的家人、把他的孩子、把他卖了，以这个价，有这种，甚至按照他们的律法，是当时是可以这样来做的。这种他动了怜悯的心，还按时免了他的债，我们不用还。所以呢，他就问这个西门照着他自己的良心，这个被赦免蒙他恩免多的人。应当更爱不在你的天上，像我们这边。所以呢，这个下一步呢，耶稣就跟他讲说，你第一个法律上，你是请我到你家里吃饭，没有信的当信，至少是在表面上。所以你看，从这里可以看出，耶稣对这个礼节，他都知道，应当是每一个细节非常的清楚。那第一个洗手，对，洗手，然后金嘴晚餐，然后用火上油，这是待客应当有的一个就是那样的一个当时的那一个标准。 那这时候耶稣会说，这吃饭都不吸取他的供应。但是要让法利赛人来跟他讲一个话，他来做一些的，来想唤醒他们的。在这里呢，他后来就提到，他说：“你看这个妇人，她做什么事？她来了以后，她用眼泪来洗我的脚，她用头发擦干，还抹上油。你没做，她全部都做那她。”他的举着的这个圣，这个西门呢，他平时摸着自己的良心，他马上他应该知道，我心里想的事情，这个西门已经马上就，这个耶稣呢已经开始已经知道，已经能见他的内心，对吧？我们都熟悉这一段经文，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的，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来到了。那我们每个人站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存在。那现在的不管是一个我们行为非常的好的一个有道德高尚的道德标准按照这些来行事的人，或者是一个不是道德上没有任何体会不善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欠债。我们在神的面前，你或者你欠五十两银子，或者是五两都是欠债，但是人现在有一个恩典给我们，对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当然是因为他的怜悯，这些都是我们他救赎的，都可以白白的在他面前赦免我们的罪，赦免免了我们的债。我们这些人所应当站的地位，应当这个妇人到了耶稣在那个西门的家里，他在那等候耶稣。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将来有一天，我们的所有的人，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不管信或者时间长或者时间短，或者你甚至来到教会，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将来有一天都会要站在有真神的面前，站在审判的面前。那个就是我们所站的地位，就是对于所有人所站的地位，就是要站在耶稣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走着耶稣的背后，在他的影响被他所庇所以这是这个妇人所站的位置，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思想应当站的位置。这次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妇人呢，她是怎么样一个，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她的一些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我就是这个妇人，她是一个罪人，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也很有罪。但是呢，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在耶稣的面前就是敬拜，他在耶稣的脚前敬拜，他跪在耶稣的脚前，或者坐在耶稣的脚前，像多半是跪的敬拜。他是对耶稣这个人全人完全来接受接纳耶稣作为他的赦免他的这样一个敬拜。他来到面前，他没有求任何的，他也没有说你要给我这个，你送给我这个做任何的事，他只是付出，流出自己的眼泪，把他的心敞开，把他的香膏打开，给你，他有付出和奉献。敬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在教会我们会有的弟兄会举起手来，甚至会有些动作会来拍手来。那个是有感情的流露，敬拜是代表发自流泪哭泣，敬拜是代表一个很深的发自内心的感受，他从始到终非常的安静，一句话都不说。那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知道，他是一个带着很大的勇气，他不怕人来呵斥他。我相信有些人对他冷眼或者白眼看他，那他不怕，他没有人可以阻挡他来到。来到耶稣的面前的层面来敬拜。那在这里讲到，当然是非常，它的内容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我讲到这个，讲到奉献，第一章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七章的36-50节，打一个比方。现在来到美国，我们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有受过高等教育、有博士学位，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的人。来到北京，比方说到当然一起到任何地方去，那边去做研究，那工资至少大概有36-30万。 向他们做广告。那有这么多，我们在就是神怜悯我们，我们有了机会接着读以后呢，后来比方说神感动我们，说这个教会就需要很多方面开销，有要很多的费用。那从哪里来呢？有的跳了一点，没有人会提醒，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里会知道，就开始有一点点心。那我是就讲这个呢，就是如果趁着我们工资低的时候，你就要早早开始奉献，不要等。你2万也可以，3万也可以，那时候能够尽着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做的，那按照圣经的教导，不但自己可以奉献，就能够尽量做。你可能有很多方面的软弱，有的医生同学问，消费以前做啊，消费不错做啊，我还要给孩子要学这个钢琴，学那个跳舞，很多人担忧，甚至没想到。要人以信心来承接。在新约里面是全人奉献，那一切我们所有都是神，就是我们应当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来操练。那假如是三万六就奉献啊，信了就信了，但是不是有时候会教会呢，我相信我们讲的不多，在这方面在这个讲奉献，不是因为说建堂来怎么样就跟大家说要做奉献，这是我们经常做的。那我们奉献的时候呢，应当有个心态，说我们给你月上，从你还给你，从你月上，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因为来到美国，随着年薪的增长，你的资历也在增长，你工资和一天天的增长，等你涨到5万，从36、36涨到50，涨到5万左右，你那时候你能更长，因为你能够你挣手。等你再涨到更高的时候，那是更加少。所以呢，假如是你还没有开始操练做奉献，要趁早奉献，照着自己信心的程度的大小来做。其实照着我们教会的这个规模，照着我们因为神的恩典做，真的是做我们用的照着我们这个规模，说成了我们应当奉献，会变成了奉献，就是为什么很大的很大的。因为这个是对着我们自己的良心，对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对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存一个无愧的良心否则的话，我们会在平安中过日子。因为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要么我跳过去，要么你想听的时候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听的时候一听会心里很恼火，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但是呢，奉献这个关是要过的。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这个技术上非常非常。等有一天你的信心真的增长到10万、20万，明天你甚至教会都不干了，因为这个控告太厉害了。我整天我都不做，你现在要拿要拿那么多，我怎么可能拿得上？要从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操练锻炼把金钱奉献，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是哪？咱讲的非常清楚，他这么做不是他缺钱。都是他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奉献说我揭不开锅，我因为奉献我家里穷得了，我欠债欠自己家，然后我很苦，没有一个人，反而是因为你奉献以后，神会加倍的给你，给你以后你就说还有能力来更多，你会真的会认识到说原来这个钱的话是真的，你要奉献他会加倍，这是真的。我们每一个做奉献的人都会知道，雪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操练尽自己的，你不过这一关，我们今天没问着，我们从哪里来复兴呢？我们靠着什么？你说我们如果基本上不做的话，但我不是把一个律法加给你，今天传了一个重担和压舍，下个礼拜不管不想到这个地步，那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凭着信心来做。那这一关是做基督徒应该做的。我们那个第一个，我刚才讲，我们信心的成长，我们的信心也是真诚的，真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第三个，我们要与神连接，要与基督徒有关系。那这个就是一个一些起码我们应当做的。在这里呢，当然刚才已经讲到有两种生命。两种生命，这种生命是指的是常态，不是指的是下午我一激动怎么样做什么，我突然都被感动做一些，那也很好，但是这是生命的常态。 当耶稣讲说你听见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真平安对他，他比今天的平安。耶稣在他前面讲了一段话，说这个妇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要在众人面前让这个妇人恢复他的尊严的。他原来是被人看不起，这么一个得罪人是这么觉得他的信仰里面的一些罪。他过的生活是一个会是一个新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个新的人，他要过的生活是一个有信有望有爱，有信心有盼望有仁爱，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生活。最大的是爱，我们在教会常常讲我们要爱神，我们怎么爱神，我们要真的要常常让我们在咱们教会中我在这个教会中干着讲话我也看到，其实上一次我之前讲了很多，我们兄弟们有许多的付出，许多的晚上奉献。我也听到过以前有这样的话，有姊妹在是儿童带领的，我说我们现在敬拜，为了让有孩子的父母呢能够安心坐在敬拜，有许多的姊妹也有许多的弟兄。甚至我们有很年轻的小伙子，今年大，孩子都过来跟他打个招呼，那个心里很甜美。那有姊妹去带孩子的，那有这样丰富的生命见证。有个姊妹带了两个孩子，丈夫先生不在旁边。那排到他要带，你要带什么？今天预备了一大堆材料，有讲义，还要做游戏。前一天都要预备好了，不然呢，这个两个孩子很想生病啊，孩子不能来教会，那个还有一个大人，我不能来怎么办？他说你其实满足课程里面打个电话，我们的会美姊妹或者跟他，或者是其实姊妹或者打个电话，讲我今天来两台生病。哎呦，这也有情可言嘛，这也理解。那这个姊妹呢，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让这个大的孩子在家里看，她自己一个人可以到教会，一个人到教会，那是教会的，带，因为这是神托给她的钱，她要尽心。你要知道，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这个妈妈的心是多大，另外还是给大家的。那还有咱们教会呢的人也是一天天增多，有许多的人呢不参加礼拜五的团契，你没有团契生活，你跟这个姊妹就不亲，因为你没有一个连接，你也不认识。但是差不多每一个弟兄都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给你加进合适时间差不多接近的团契。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他开放茶厅十几年，但有许多人的气，他从他家里分出来的，也已经开了茶厅班。那你这开茶厅班是一个，这不是一个指示，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长时间的给姊妹们，就是说你会做一个决定，因为你孩子过来了，就给你弄脏了，把东西掉了地上，把你的花盆给打碎了，把镜子打破了，给你东西弄坏了。你怎么办？你也不好说了，对不对？那真是要付出的。其他的太小那是另外。我们有个弟兄呢，他其实心情不是太不平稳，有点感动，在挑战一番。我们这位弟兄这个时间开的很久，弟兄就劝他做。感谢你呢去做。你说我们这把年龄了我们不是神，我们有这个知识还有多少时间？现在问我们中间。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被神使用，还能摆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应该在神的面前穿着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重心。那这个感谢神，这一队人心中不是太久的弟兄姊妹，对开放自己家也在这，他非常喜乐，来那个让弟兄姊妹的大家来聚会，这个是非常可贵的。还有一个，我们要复兴，何种复兴呢？非常重要，我们。听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的再找回来。什么叫起初的爱心？就有点像你初恋的那个火热的心。我刚刚那时候在安市在做博士后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喜欢跟那个那时周围的同事啊或者是朋友来喜欢讲什么事情。有的人他一讲说 我信主耶稣，我信主耶稣非常的感动，很感谢，甚至要流眼泪的那个经历。那很不幸，就是现在的我这种感受那样的流泪，就越来越弱，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光景。那前几天我听到你的声音，就是他在他们也有发给他，他们说他们隔一礼拜大概开聚会，他说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非常的喜乐，他们附近或者人不多，在那边，他说好像聚会完了以后舍不得走，还看了一下，我心里非常的羡慕啊！你知道这一类弟兄姊妹，他们心和信主一样不是很长，但是呢。那样的那种人流露出的喜乐，那生命的成长，真的让我非常的受，不让我很受鼓励、受感动啊！这是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来回想我们起初的爱心是在哪，我们在哪里跌倒的掉，在哪里把它找回来啊！快点过一个，就是在这个启示录里讲说，我们要回想从哪里坠落，我们从哪里跌倒，我们就要回想。用起初做起做起，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常存这么一个心，一个单纯的心。我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恳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埋眼的圣启示录里讲说，要埋眼睛来擦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真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存在。这个故事会简单的讲，你有时间，这个故事很长。你有时间你会，你请你去查一下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上13:1-32，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它应验在列王记下13讲到约西亚，讲到先知一个神人和老先知。那桌上呢，如果你不熟悉，请你过去查一段这段。那简单的讲说，以色列国这段经文中呢，其实跟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非常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态会到了落到一个。老先知的这个光景上，没有跟神的一个新鲜的关系，新鲜的活泼的一个交通，神也不会把话过不给我。他就讲到说，以色列国是一个拜偶像的国，他那个国呢，因为跟犹大国分开两边以后呢，他因为怕这个以色列王，怕就是以色列人跑到犹大去，那就不认他做王了。为了保住他的王位，他就在伯特利那里设立了金牛犊。设立亲子，自己设立亲子，不是立位来设立亲子。那他用也是说，好，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来拜吧。那仪式这些东西都是一模一样，他们也更有先知圣灵，有很多很多的这样，都很像。所以说，这是一个光景，说他们陷入拜偶像的一个光景。那结果这一个年轻的，应该是个年轻的先知。他就从犹大那个地方奉命到伯特利去宣告神的话，那是刚好耶罗班在那里建立，就是他们的一个献祭呢。这个王就跟他讲，传你要听，将来有一个王叫约西亚，要来到这儿打破这个传，你要把你的那是有很多拜巴利的献祭，要把你先知的胡子都要烧在这个船上。他讲这句话，这个耶罗班呢是王嘛，他就要献祭，他在那儿献的时候呢，他就摆出他的王的威严来说，把他拿住，他的手刚刚伸出来要拿住这个，结果他的手立刻就松了，所以这个王就害怕，他说，哎呀，他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是真的忠臣了，有点害怕，请你留下，我就要反待你。这个年轻人就说，神告诉我，耶和华告诉我，不能在这吃，也不能在这喝，马上就得回去，这是神告诉他的话，那他就要走了，就这么简单。直接讲了这句话。那在那个地方呢，一个老先知住在那里。老先知，他说对，说这个老先知呢，也是信主很久了，可是呢，许久这个心灵很干涸，没有从神那里新鲜的活泼的话语。你知道信主的人，你如果跟神那里面没有活泼的联络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很大的失落。我跟神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他就有这么一个光景。我害怕我们做的这种这么一个老先知的光景。我们跟神缺了那个光景，我们得不着滋润，我们心里非常的渴望，但是呢，我们没得不着。那他有很多儿子了，儿子看到说：“哎，爸爸，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对吧？你们马上给我背离，我就追上，跟他追上了。追上以后呢，结果呢，他去骗这个先知，他说这样的，请你停下来到我家里来吃喝。先知讲，你爸爸告诉我，说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吃。结果这个先知老先知骗他说，你爸爸。” 也话也我也是先知啊，话跟我讲说你背到我这里，这个年轻人呢就他就上当了。神的话是直的不管弯，但一旦跟你讲了一件事情，他不会再收回。所以神的旨意，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守住神给我们的讲对我们的话，但不是似是而非，也不会是花下又弯的去真真去对。那这个年轻的先知呢，他就吃亏在这里。但既然说了，他不收回的，既然跟你讲了，不能在这吃，就是不能在这吃的。就人家跟你讲，但我领受了神的话，我就守住这个用真实的心，他没有，他就去了，人家就款待，就吃了喝了。结果在坐席的时候，老先知因为他跟神有关系嘛，就得着神的话了。借着他的口说，这样，因为神说，耶和华说你不能在这吃喝，结果你吃了喝了，他干。说，结果说你既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先的坟墓，就说你要死了半天，讲了这句话，结果他讲了这句话还是送他的，结果在半路上有一个狮子来拦住他，把他的驴给咬死，把他也咬死，这狮子停在那边。结果走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后来去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狮子跟他爸爸，跟他爸爸讲，这个老先知过去看，跟你讲说他这个。他爬到这个黄盖上，安葬啊，厚葬这个先年轻的神人。如果他的儿子将来有一天我要跟他葬在一起，因为他渴望跟神的同在，跟先知在一起，他知道离神要近。那结果这一件事情将来是应验在约西亚那个时候，他去那边去看到这个墓碑，这个坟墓主说那里有个墓碑，讲的这件事情，讲的什么事情？讲的说，就说到你现在。要毁坏这个坟，也希望讲说这个坟墓不能动，它不是假先知，要留在那，纪念的，越往底下。我们与神的连接，与神的关系，如果不是活泼新鲜的，我们心不得安息，没有平安。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在我们面，在我们的心里来动工，让我们的灵命活泼健壮。最后第一个的讲一个这个斯摩拿的这么一个大家知道教会的历史，或许你知道斯摩拿的叫他是叫波利教，那你会知道这么一个他也是个神人，可以这么说，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是朱约翰的门徒，也就是说他从小他是跟着他受逼迫，那他就要保证主。但是呢，他开始害怕，他后来被抓住以后呢，他就投案自首。他们应该在想说，你只要否认耶稣，你就可以说明这个福音讲出来可以告诉他说，我不是我的主，已经86年，我的主从来没有回答，我怎么能亵渎拯救我的主？你们用这个只能烧油就是灭的火来烧我，没关系，我不害怕。但是呢，将来有审判的火临到你们，那时候你们会怎么样？那你们自己想象。我想用这一个例子来跟大家来共勉。时间没长点，我们最后请黄牧师来我们。
我们谢谢你，今天在有份当中，你拼命救我们，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这个世界就像肮脏的马槽，像一个简陋、充满臭气的马槽。而基督，你不嫌弃这世界的肮脏和臭，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进入这个世界，就是救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我们的心灵有的时候就像那个肮脏的马厩一样，被主不嫌弃，也进入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过去是河里洋的人，我们眼睛是瞎的，我们的脚是瘫的，我们的灵是疯病。但是主从你的连接到我们生命以后，你改变了我们。可曾经何时，主啊，我们失去了我们起初的爱情。哦，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更新我们，来复兴我们，让我们冰冷的心 能被你温暖，主让我们的眼睛都再次被你开启，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主啊，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懒惰，就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麻木，就是脱离我们的自意，就让我们的灵重新被你复兴。主啊，你复兴从我们教会开始，也从我开始，从我们每个人开始，从我们家开始，从我们身边的服事开始。主啊，让我们效法你。主，你知道，我们知道你救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永生，你让我们得永生得一个使命，得一个责任。主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晓得，主啊，我们一生不仅仅为自己活着，主啊，让我们也为你活着。主啊，你的圣灵不放过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这里头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为自己来责备自己。主啊，离开你我们就软弱，离开你我们就疲惫，离开你我们就麻木，主啊，离开你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主啊，让我们常常亲近你，常常靠近你，就像那个玛利亚，就像那个打破香玉瓶的膏里的那位姐妹一样。主啊，让我们靠近你，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自己说我们是个罪人。主啊，我们越是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越不会知道感恩。主啊，让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盲目的人，是个懒惰的人，主啊，是不寻求里面的人，是个自私的人，主啊，是个爱不起来的人，是个不能活着的人，是个病人的人。主啊，我们实在需要到你的面前来悔改。主啊，求你把悔改的心赏赐给我们，把悔改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悔改。什么时候我们悔改，什么时候我们就能被人扶起，什么时候能悔改，主啊，什么时候打破我们的玉瓶，主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被你的灵来充满。主啊，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脚前，主啊，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倒空自己，好像你的丰满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放下自己，好像你的高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显明我们的愚拙，好像你的智慧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是不能救自己的人，求你来救我们。主啊，你扶醒我们，来刚强我们，让我疲惫的手来举起来，来下垂的腿重新来挺立起来。主啊，你救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的儿女。你救这个教会，救我每个家庭，救我每个人，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因为我们是你眼中的仆人，你爱我们，因为我们上十字架，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赎买我们。主啊，求你的圣善的灵在这里动工，在教会中动工。主啊，让一切所有爱你的人都能尝到你的大爱。主啊，让我们的心不再冰冷。主啊，让我们活着跟随你，每天都跟随你，每天常常等候在你的脚前，就像这个姐妹一样，愿意伏在主的脚前。从早晨的开始，主啊，我们就把一天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不断向你祷告，主，你使用我们这样的罪人，使用我们这样的罪人，使用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主啊，你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你过去怎么救我们？你将来怎么救我们？主啊，今天你求你仍然救我们。主啊，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脱离我们这个盲目，脱离我们的懒惰，脱离我们的自私，脱离这么样不追求不长进的观点。主，让我们为你被你的福气，让我们来爱你，因为你爱我们，也点燃我们爱你的火。主啊，求你救我们的教会，救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为你来活着，把地上的活祭献在祭坛上。主啊，我们跟随你很多年，让我不要像那个老人老的先知一样，到晚年的时候如此的悲闷，主啊，如此的不明白你的话语。主，求你可怜我们的光景。主啊，也复兴教会祷告聚会，让我们更多的人来到你面前来向你呼救，向你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称谢你的名，我们要赞美你，让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殿中，称颂你的名，因为你的名配得我们称颂，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这个权柄都交在你的手中了，因为你是得胜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以你为我们的荣耀，你就是我们的荣耀，让你的荣耀来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你的子民。谢谢恩主，我们将祷告谢谢我们恩主耶稣基督圣灵。
阿门。
阿门。